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就是宣讲这个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然后是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三品啊，布施品。布施品呢，也是主要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殊胜的菩提心摄持，布施内外财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经过。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呢，就说是在这个寻求佛陀呢，为了寻求大菩提道进行这个种种殊胜布施的这样一种公案。那么昨天以上呢，讲了这个这个美女布施的这样一种公案吧。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月光。月光菩萨他开始这个修持殊胜布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历。此外，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成为一商人之子，名为月光。月光财富多如多闻天子一般，且素来喜行布施。那么也是在很久以前呢，释迦牟尼佛转世成为这个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名字呢叫做月光。他这个月光呢，他这个月光呢，他自己的财富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具足，而且他自己的性格呢也是非常喜欢布施。月光又于众多善知识前听闻师学等很多论点，并全部精通，因此而得以令自己智者美名传遍整个世间。不单单他自己具有财富，他自己呢喜欢布施，而且他自己呢还非常有学问啊，他自己非常有学问，所以说他自己在很多善知识面前听闻的这个共同的学问吧，在一般的这个除了佛法之外的其他的共同学问。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也是有讲到的，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智者寻求可以说寻求五明，或者说这样菩萨他们自己修持五明呢，在以前没有佛法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五明。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如果没有内明，肯定不会具备这个五明的这样的名称的。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没有佛法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内明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宗教的书籍吧。那比如说在婆罗门当中呢，就是及其这个四种吠陀的这个论点等等。那么这一方面呢，称之为内明。那么如果说佛法注释的时候呢，这样的内明呢，就称之为可以说是这个种种的佛经论点，这个角度呢称之为内明。所以说这个内明的这个名词虽然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相同的，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它的这个含义不相同，含义是不相同。也就是说从反方面讲，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讲内明，肯定是这个这个佛法的教义，也不能这样完全这样一个肯定的。所以说呢，这个月光菩萨他自己在因地的时候呢，也跟随很多善知识呢，学习这些师学为主的等等，这样很多论点精通之后呢，他们自己获得了智者的美名。月光上师有眷属五百人，一日对日光说道：“看你悲心如此强烈，恐怕有人索要你性命，你也会欢喜奉献。”那么他这个月光上师呢，他有这个五百个眷属。那么有一天呢，这些这个眷属对月光菩萨这样讲：“看你的悲心呢非常强烈了，因为平时他也是对这些乞丐或对一些这个贫穷的人，经常升起这样悲心呢，进行这个广大的布施。所以说呢，别人看他的行为，看他这样一种这个迫切的发心，推知呢，你这样一种这个强烈悲心的这个引导之下，恐怕有人要以你的性命布施，你可能也会奉献吧。”月光则回答说：“乞讨者对布施者恩德方为广大，因此若有众生需要我生命，我为何不能慈爱此等众生？为何要吝啬而不施于他？”月光菩萨呢，他自己通过这个菩提心出发了。他所以说，他说呢，这个乞讨者对于布施者来讲的话，他的恩德是非常这个大的，非常广大的。没有乞讨者就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布施者呢就没有对境，没有对境的缘故呢，就根本无法行持这个布施。就因为有了这样乞讨者、布施者有了对境之后呢，他才可以布施。做了布施之后呢，他布施的善根才能圆满。如此的话，就可以说是这个间接呢，也会引发个就今生后世的种种的安乐。所以说呢，就是说乞讨者对布施者来讲，他的恩德是方为广大的。所以说如果有众生需要我的这个生命的话，那么我自己呢会慈爱他们，我自己呢不会吝啬，而绝对会将自己的生命布施给他们的。众人又问月光：“你行布施是否为得到天王或转轮王果位？”月光坦言道：“我对所有轮回中之不稳固有乐安乐皆不欲取，我只为度化众生而希求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其他人 又问这样的一种月光菩萨，你自己既然能够将这个生命为主的一切东西呢都可以布施，那你自己的这个愿望是什么呢？你布施是为了得到什么样一种果位呢？是天王的果位吗？还是说是后世得到转轮王的果位？那么月光他自己就坦然的回答呢，那么我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天王果位或者转轮王的果位，我自己呢只是希求无上菩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所有轮回当中的这个一切安乐一切的地位呢，全部都是属于不稳固的，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有乐的一种安乐。所以说我对这样一种不稳固有乐的安乐呢，他对他的本质早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对这样一种这个有乐不稳固的安乐呢不欲取。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够对这个所有一切这个轮回的安乐，它的虚假的本质能够看透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发愿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呢，也不会为了今生来世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世间八法，或者是为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后世当中的人天的这个安乐而如是发心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观修这个什么呢？观修这样一种轮回痛苦，观修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果等等这样的引导呢，在内心当中呢就能够这样升起来。但是呢，能够彻底看透一切轮回当中不稳固有乐的安乐而不欲取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歧途呢，必须要这个原理。什么歧途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对轮回当中的这些这个有乐安乐不予取了，但是呢很有可能去追求一个离开这些有乐安乐之外的寂灭法这个方面就所谓的小乘的发心了。所以说小乘的这些这个行者，小乘的圣者，他们在修法，他们在宣讲法的时候呢，也是教导这些一切的这个一切的学人应该彻底看透轮回虚假的这个这个相应本质，那么对这些不稳固有乐的安乐呢全部要放弃，而追求一个恒常的或者说究竟安乐的这样一种涅槃果位。所以说如果我们单单是看破了轮回，不想得到轮回的果位，认为这个就是目标的话，就还是这个不圆满，或者就是说入了歧途。那么因为呢，单单是这个追求一个自我寂灭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究竟之道。究竟的之道应该追求大乘。那么追求大乘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对这样一种这个有乐安乐，应该就是说不予追求。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个对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寂灭的涅槃这个方面呢，也不应该去追求。所以说要离开这样一种有乐的轮回，要离开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寂灭的涅槃两边之后的这样一种道呢，它称之为大乘道。而这样一个大乘道呢，必须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开始，就是说这个修法开始回向，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才是一个圆满的修法。所以说呢，在这段话当中呢，他也是提到了这些方面的这个要素这方要素。一方面呢，对所有轮回的不稳固有乐安的不欲取这个方面呢，就是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也就是不注意轮回当中吧。然后呢，只为度化众生而希求无上菩提呢，这个方面也不注意这个涅槃当中，不是注意涅槃，他自己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奋发，为了度化众生而希求这个无上的菩提果位。所以说呢，这个才称之为大乘道。众人闻言，啧啧称赞赞叹一番后，相继离开。后有一次，月光大尊者为满足所有乞讨者愿望，便手执利刃思量。那么在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月光菩萨、月光大尊者，他为了满足所有乞讨者的愿望，那么所有乞讨者呢，不完全是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人间的这样乞丐，或者说是这个需求财富者，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众生。所以说呢，他为了满足所有乞讨者的愿望，开始手执利刃思量。我应用自身血肉满足旁生所愿，他自己现在的话就是他认为呢，我应该通过自己的血肉满足这些旁生所愿了。从这个方面呢开始就说这个修持菩萨道，想必即手持钢刀蜂蜜酥油等物，在亲友未发觉时趁晚间悄悄来至狮驼林，月光首先观察尸体，如此观修后，他已灭尽对自己肉身之贪爱。那么他自己决定用自己的身肉布施这个旁生的时候呢，他就在一个晚上趁这些亲友没有发觉的时候来到了狮驼林。来到狮驼林之后呢，首先他修持首先修前行，修前行呢就观察这个观察尸体就观察狮驼林当中其余的尸体。一观察其他的尸体之后呢，再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认为呢自己的身体和其他的尸体实际意义上从本质上面呢都没有什么差别本质上面没有差别的。所以米拉兹巴尊者也讲过吧，应该观察就是说是这个现在的身体呢，即使说也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尸体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一个是有生命，一个是没有生命，这个差别而已。从这个身体的 角度来讲啊，从身体的角度来讲，释迦林当中的这个身体呢，也就是说现在的身体，那么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就说称之为身体，然后呢死了之后呢称之为尸体，那么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东西上面啊，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五蕴不能说吧，一个这样一种色身上面呢安立了这样的身体和尸体的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实际上呢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很大的差别的，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上面还是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玉光菩萨他观想释迦林当中的尸体，他们在死的之前呢没有发心啊，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呢就能够做这些布施，能够将这些尸体呢能够去这个利益众生，这样的一种发心没有，但是呢月光菩萨他就发心了，现在我要用我这样的身体呢去利益众生啊，应该使这样的一种身体呢有意义，因此说呢从这样观想好之后呢啊，灭除了对自己身体的执着啊，灭除对身体的贪爱，然后就开始以刀割取自身啊自己身肉，以蜂蜜酥油混合后喂给寄居于狮驼林中诸众生，然后他自己呢就说彻底灭尽了这样一种贪爱之后呢，开始割自己的这个身肉啊，开始割自己的身肉了，割完自己身肉之后呢，把这个身肉和蜂蜜和这样一种酥油混合在一起，然后呢把这些这个肉团呢就是就说这个送给就在狮驼林当中的一些众生啊，让他们去食用。蚂蚁及许多禽鸟开始挖食他眼睛时，纷纷问他：我们吃你眼睛之食，你有无痛苦？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在布施的时候呢，其他的旁生呢开始这个问他：我们在吃你的眼睛的时候，你自己有痛苦吗？还是没有痛苦？因为前面讲过吧，有些特殊的时间或者在可以说在杰出的时候等等，那这些时候呢，这些旁生都是会和人讲话，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在吃你眼睛的时候呢，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痛苦？月光回答说：若我眼睛对谁都无甚利益这才为最可痛惜之事，如其他众生能通过我之布施而得到利益，我才会生欢喜心。那么就是月光菩萨他回答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我的眼睛一直这样下去，然后呢一直到死的时候呢，对这个其他众生都没有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才是最可惜的事情。那么如果现在能够通过我的布施令其他的众生能够得到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升起欢喜心啊，我就特别欢喜，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眼睛啊或者你生根呢已经利益了其他的众生，已经对其他众生产生了这个利益了，所以说我自己生欢喜心。当然产生利益呢，我们前面讲过吧，一方面是当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然后呢就说是菩萨会发这个菩提心，后世也摄受他们，而且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样的一种这个身根眼睛等等，像这样的话是菩萨他用菩提心摄持过的，所以说如果能够享用这样一种通过纯净的善心而这个什么所做的布施之物的话，他们内心当中也会种下这样一种大乘的种子，也会种下像这样一种解脱的种子，所以说呢肯定是对他们有了利益的。蚂蚁禽鸟等便满其心愿，将之生肉啃灭一空。那么蚂蚁和禽鸟等等听到之后呢，他们也知道这个菩萨相续当中呢没有丝毫的痛苦，而且呢为了满足他的这个心愿的话，那么将他的这个生肉呢全部吃光了。第二日亲友寻其踪迹来自狮驼林，看到然后呢是这个看到此种景象后，便问尚存活但已奄奄一息之月光：你何以至此？月光便向其讲述了此种经过。第二天呢，其他的这个亲友可以说是追寻他的足迹，来到狮驼林之后呢，看到他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看到他自己呢其他的身肉已经布施干净了只剩下了一点点这些骨血等等的时候呢，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月光菩萨就开始讲述了这个此种经过，讲述这种经过呢肯定是为了就度化一些众生呢，为了寻求无上的这个佛果，开始发菩提心的这个前因呢肯定是要讲述的。然后呢就说他也会讲述呢，以前呢只是通过财物布施给了其他的人间的众生，而旁生道的众生呢就没有布施过，所以这次呢他想要通这个方式呢也是利益其他旁生道的众生，因此说呢他自己呢才把这样一种慢慢把自己的身上的肉割下来喂他们这些，或者就是说这些禽鸟等等就是说吃他的眼睛啊，吃他的其他脂肪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呢全部已经叙述了。众人听后皆感痛心，月光父亲及一切及一些亲友，一些亲友当场昏厥过去。那么当他叙述完之后呢，他们感到非常这个痛心吧一方面是看到他这样一种躯体而痛心，一方面呢就感受他内心当中这种强烈的大悲心而痛心的，所以说呢他的父亲和一些亲友当场就昏厥了。 月光后来圆寂之时，亲友均痛哭，痛哭哀悼，他们将月光尸骨以火焚烧，完毕返家时，天人开始放出乐曲，并撒下鲜花。后来呢，就是这个菩萨呢，就是这个世间的圆寂了。那可能是他自己的身肉全部已经布施完之后呢，那么他就说不久的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去入了涅槃。那么去完涅槃之后呢，他的很多这个亲友非常的这个悲伤，然后呢，将他们的这个将月光的尸骨呢焚烧，然后呢供养等等。那么在还家的时候呢，天人开始可以说是这个奏出这些这个音乐供养，然后撒下这个鲜花供养他的尸骨。这个方面是月光菩萨呢，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自己的这个身肉布施给其他众生的这样一种经过。释迦牟尼佛又曾有一世变为一婆罗门，等婆罗门死后，又转生为美目第十天。当时整个占卜州出现疾疫，人们身上长出种种沧桑，任谁也无法治愈。众人因无户主而痛苦万分，就纷纷祈祷天神龙王。那么这个又有一次呢，佛陀就说是这个转成了这个第十天王。转成第十天王呢，正当他自己在这个三十三天当第十天王的时候呢，南瞻部洲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瘟疫啊，出现这样一种疾疫，人们的身上呢，通过种种的这个因缘，长出了很多这样的沧桑。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人来治疗呢？都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痊愈的这个没有将他们的这个病呢，可以说是这个治疗康复。那么众人因为身上的病苦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呢开始这个祈祷天神呢，祈祷龙王。然后第十天了知此种情况后，升起悲心，变成以第八动物来自人间。天人则到处宣流一种声音，所有病者若食第八肉，则可解除自己一切痛苦。那么这个第十天，就佛陀所可以说是转生的这个第十天，他看到这种情况，了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疾病的众生呢，升起的这个无法堪忍的这个大悲心，所以他自己为了救助他们，变成了这个一个动物来到这个人间。那么其他的天人呢，到处宣讲，那么如果有病者食用了这个第八肉的话，那么自己的一切疾病的痛苦呢，全部可以这个彻底解除。那么人们呢，都是可以说是被这样一种疾病已经折磨得死去活来了。所以说，一听到有这样一个好消息之后呢，人们于是蜂拥前来，割取第八肉，而第八身躯且无增无减。那么其他很多众生呢，蜂拥前来，开始通过用各种的利刃呢，开始这个来割取这个第八动物身上的这个肉来食用。而这个第八的这个身躯呢，因为它的加持，以它的发愿力的缘故呢，无增无减，一直呢可以说是这个保持在这样的状态，能够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自由的这个取食。后来占卜州众生所患疾病全部得以痊愈，大家在尽享安乐时，便集中在第八身旁。第八身边，众人感恩说道：“你遣出我们疾病痛苦，我们该如何供养？”那么当人们从这个彻底从这样疾病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对这个可以说提供自己这个可以说治疗疾病的这个来源这个第八呢，这个第八动物呢，就非常这个感谢。他们说呢，既然你遣出了我们的这个病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你供养才能够报答你们的恩，报答你的恩德呢？第八马上显露出自己第十天真实身相，然后告诉众人说：“我根本无需你等成事，我只希望诸位能断除杀生等十不善业，以此作为对我之最大供养。”那么这个第十天呢，显出了自己的这个形象了显出了第十天的真实的神像，告诉呢，我这样做的话，不是为了你们做一个什么样一种意义上的简单意义上的这个报恩，也不需要你们呢对我供养成事等等，那么只希望你们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能够断除杀生的十不善业，然后呢能够行持种种善法，以此呢对我做出这个这个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供养。众人全部按其吩咐行事。那么其他众人听他的话之后呢，按他的吩咐进行行事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很多可以说很多第十天吧，他在帮助了这个人间之后呢，他都是想要让他们行持善法。这个当中呢，当然有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吧，有种种的目的。 有些时候呢，这样的一种第四天王啊，我们他们让这些这个人民行持这个行持十三业呢，行持十三业的话，一方面呢，他们在阴地的时候也是曾经修过善法，所以说呢，也愿意帮助他们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如果下面呢这些众生纷纷行持恶业啊，可以说全部都是行持恶业，不行持善法的话，那么转生天界的天人就越来越少，转生天界的天人越来越少，下面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力越来越重的时候呢，他们和飞天打仗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胜负啊，没办法胜负。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增添他们的这个，为了增添天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数，所以说呢，鼓励他们要行善法。然后一行善法之后呢，这些飞天的力量弱，然后呢死了之后，他们升到天界，那么他们就可以就是经常战胜飞天，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因地所化现的第十天呢，不是从这个目的的，完全都是通过大菩提心摄持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愿一切众生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完全从这个角度呢，鼓励他们行持这个善法，所以说呢，这个其他人呢也全部呢按照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菩萨的心意呢，开始这个行持十善。结果所有十地八肉之众生无疑堕落恶趣，且全部转生三十三天，并在三乘佛法中得以成熟善根。那么就是说这个结果呢是所有食用这个第八肉的这个第八肉的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堕落恶趣。一方面呢，他食用这样菩萨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肉；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们听从了菩萨的吩咐断除了这个恶业。所以说呢，这些众生呢，没有一个堕恶趣的，全部转生为三十三天，而且在相续当中呢，种下了三乘佛法的种子。种下了三乘佛法的种子，有的时候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在三乘佛法当中呢得以成熟善根，因为这个内心当每一个有情内心当中呢，它的根性呢不是完全相同的不是完全相同，所以虽然每一个众生呢都具有这样的一种如来藏的这个本体，但是呢从它的这个习种的角度来讲呢，有些时候呢可以说首先成熟的这样一种声闻的这个种性的这样一种首先苏醒这样的种性，所以说开始去除这个声闻尘，有些呢是去除独觉尘，有些呢是去菩萨城，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菩萨的教化呢，他们在三乘佛法当中得以成熟了。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菩萨在传法的时候呢，他是完全都是按照这个三乘的种性来进行这个传法的，并不是说是这个是大乘的根性我才给他传法，这些小乘根性呢我就不管他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在这个传法的时候呢都是按照三乘的不同的这样一种根性种性次第传法的。那么这个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也是说明呢，菩萨在学法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精通菩萨藏，而且也要精通小乘藏要精通声闻藏等等。因为菩萨的所化的根性他所化的对性呢并不是菩萨，如果单单是菩萨的话，你就精通一个大乘的教法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个菩萨呢还要调化这个声闻尘和独觉尘的众生，所以说呢，他自己虽然不是主要去修持这样声闻尘和独觉尘的教法，但是他自己必须要精通之后呢，必须要给其他的这个具有声闻和独觉种性的这样众生的传讲，引导他们去向于解脱的引导他们去向解脱。所以说他自己虽然不修持，但是也必须要精通。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必须他们就菩萨不一定修持这样的一种声闻尘的教法呢？因为菩萨他是属于一种立根，而立根呢，如果去行持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相对于这个顿根者的教法来讲，他成熟善根的方式速度这方面就会缓慢的多。如果缓慢的多，它力量就不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他自己迅速的圆满资粮，能够帮助众生这个目的来看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有所耽误，有耽搁。所以说他自己呢是立根，他就行持立根的教法。因此说像这样在菩萨戒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如果是一个顿根，你给他讲立根的教法呢，也是违背菩萨戒的。如果他是一个立根呢，你去给他传一个顿根的教法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损害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菩萨在传法的时候呢，还是要善巧的观察这样一种众生的根性，而随他们的根性赐予教法，这个方面就是最大的善巧方便了。佛经说，菩萨在获得法身时，能以种种方式幻化出各种身相利益众生，他们已无任何分别执着。同样，菩萨法身有千变生灭。那么佛经当中讲，如果是菩萨获得法身的时候呢，能够通过这个种种的方式幻化出种种的身相利益种种的众生，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是菩萨获得法身如何理解。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说真正获得法身的时候应该是在佛地应该是在佛地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究竟获得法身呢就是说菩萨他通过不断的修持 不断的修持他自己啊、圆满实地而成佛的时候，他获得法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那么如果不是说获得佛不是获得佛果，那么单单是指菩萨地又怎么解释呢？如果单单是在菩萨地的时候呢，只能说是相似的法身了，或者就部分的这种法身。部分的法身算不算法身呢？实际意义上啊，从究竟圆满的角度来讲，部分的这样的法身呢，不算是真正的法身啊，确确实实不算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呢，破除一分无明，显露一分显露一分法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前实相的本体来讲呢，可以算是获得的法身啊，可以算是获得的法身。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法身呢，和佛陀的法身来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绝对是有很大差别的啊，很大的差别。所以说菩萨他自己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能够见到这个法界的实相啊，能够见到法界的实相。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他获得了法身。因此说呢，他自己在这个证悟实相，获得这种法身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他就自己就有了种种的这个这个能力，就有了种种能力了。所以他自己呢，通过种种幻化的方式幻化出种种身相去利益众生。他们自己呢是在幻化这样的身相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是没有什么很粗大的分别执着的。虽然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还是有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说是一种微细的二取吧，还是有这二取的这个执着。但是呢，像凡夫这么粗重的分别心完全没有啊，完全是没有的。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分别执着呢，是指没有任何粗大的分别执着的意思。然后呢，同样的菩萨的法身呢，没有千变啊，没有生灭。虽然呢在度化众生，但是他自己的法身呢是没有千变和生灭的。就像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四贤城这个第八洞府的时候呢，别人一割他的这个肉的时候，他的身躯无增无减呢，还是有这个相同之处吧，有同等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等流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这方面就是讲佛陀在这个做第十天王的时候呢，化现成这个第八洞府利益就利益其他众生的这样一种经过。而另外，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化现为胜利王子，他对射箭等技艺非常精通。国王去世后，他继承王位，更加勤行布施，让人民普行十善。此等行持令众多令众生死后多得以转生善界天去善去天界，以至于天人越来越多。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有一次化现成这个胜利王子，后面登基呢成了胜利国王。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精进的布施，布施通过布施成熟众生的这个相续之后呢通过布施成熟众生相续之后呢，然后他又让人们呢就是普行十善法，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行持十善断除恶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呢，使众生呢就是时候纷纷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了。众人皆知此为国王令臣民行持十善道所感得。众人皆知呢，一方面就是说天界的天人也知道，或者就是说这些转生到天界去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新天人呢，他们也知道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以前在这个什么就是占卜咒的时候呢在占卜咒的时候呢通过胜利国王的调教，我们行持十善，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转生到天界来的。第十天为验别真伪，便以幻化身相幻化身相向其索要血肉，而他则把自身血肉尽皆布施。后第十天收集医药为国王治疗，国王身体便有恢复如初。后面呢，第十天也是为了检验他的这个发心的这个真伪，然后呢，通过幻化的身相呢，向就这个胜利王开始就是索要这个血肉，而胜利王呢，他自己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大平等心大慈悲心，然后把自己的一切身肉呢全部做了这个布施。后面第十天知道这个菩萨的这个他的这个心非常的纯净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开就他自己呢就开始可以说通过各种方法收集了各种药物为国王治疗，国王的身体呢恢复如初。然后下面讲呢，极难忍之种种布施极难行之种种布施。那么在这个大科班当中也是讲到了，一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非常难行，但是呢就是这个大菩萨他能够行持种种这个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和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曾有一世而为商主，因广作布施而至美名远扬。当时商主夫妻日日都要供养一圆觉，魔王波旬得知后便在供食必经路上幻化出一可怕地狱，中有七人身之大火坑。商主妻子一日正准备为圆觉送饭途中遇到大火坑后，便因心生恐怖而折返回家。 那么这个什么，就是佛陀因地的时候化现在这个三组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是在这个很长时间当中，他们夫妻俩呢都是这个供养一个圆觉。然后呢，魔王波旬知道之后呢，就想中断他们的善根啊，中断他们善根。一般很多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人间的这些这个这个修行者开始做种广大善根的时候呢，这个魔王波旬呢，他就会心生恐怖，心生恐怖，他的魔功要这个动摇，然后他自己非常恐怖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很多方法来中断。来中断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善根，所以说呢，他自己呢，这次呢，他自己化在这个路上呢，幻化出一个可怕的地狱。那么这个地狱当中呢，有这个其人生的大火坑。商主的妻子，他准备送饭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坑就非常害怕，而折返回家了。商主则不安则不安想到，万不可中断对圆觉供养。不将饭食送去太不合理，于是就亲捧食物前往圆觉住处。那么就是回来之后呢，商主了解这个情况，他就想呢如果通过这样的因缘中断了对圆觉的供养了，一天是这样，那么明天后天肯定还会有这样的火坑或者这样的出现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肯定这个对圆觉的供养就会这个中断了。一方面呢，他们是发了誓愿要诚实这样的圆觉，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圆觉得不到供养的话，他的这个修法等等呢，也会通过这样的外援而有所这个中断吧。所以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都不太合理，所以他自己呢就开始亲捧食物开始去往这个圆觉处送饭。魔王波旬见到后就幻化成天神天神像，对其劝阻道：你这布施纯属浪费资财若还要一意孤行，则必于多年中堕此地狱中。那么这个魔王波旬他看到之后呢，就幻化成这个天神的像劝阻他。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布施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你还要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你在死后呢应该绝对要堕入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魔王即以此等恐吓言辞，妄图令商主退失不失心。谁料商主却说道：你所言听起来是好心好意，但我绝不会从不失道上退转回来。言罢即毫不迟疑越过火海。这个方面，魔王波旬所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话语呢，所讲的这个话语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不符合于这样因果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在处非处当中进行观察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非处是一种非处。那么怎么样一种非处呢？因为这样的一种通过善心可以说是将这个财物供养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对境呢它的果报应该绝对不会就是说堕到地狱当中。而波旬他说呢，你通过这样的一种布施，它的果报呢将会堕到地狱当中。这个就平时我们讲的非处了，那就是非处。他们一个这个因呢生了非果生了非果，或者这个果呢从非因当中而产生的。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话当中实际上是根本不符合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的。但是一般的人呢听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话语之后呢容易被蒙蔽容易被蒙蔽，他就没办法观察。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佛陀出现在世间，开始这个可以说三转法轮，佛陀涅槃之后呢，这些诸大弟子开始代代弘扬这个殊胜的教法，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很多修行人退失这个正道的。那么其中的原因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吧，遇到这样魔王波旬的这个阻扰，然后遇到恶知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教化，然后呢他们就对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心生迷昧之后，那么然后呢就是听信了这样一种这个闲言听信了这样一种这个邪语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道中退失了。但是呢，这个商主他是具有这个殊胜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大菩萨，所以说呢，他根本呢就是不相信他这个话是真实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你的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好心好意的，但是呢，我自己很明白这其中的这个因果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不会从不知道当中退失。不会从这个退失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在这个商主的回答话当中呢，也是包含了这样一种菩萨道了，也是包含了这样修法了。也就是说呢，也就鼓励我们这个后代的修行者，在遇到其他人看起来好心好意的给你这些这个话语的时候呢，要做观察确实是要做观察。他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为你好，或者好像是表面上是有很大的道理似的，那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通过这样这个佛经论点，通过这样上师的这个教言，好好做观察观察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他这个话好像是对你好，实际意义上呢肯定是不好的肯定是会中断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文思修行，会中断你的这个修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抉择。如果自己可以说实在没办法抉择，而对这样的话有怀疑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去这个有智慧的人面前去询问 到底怎么样呢？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符不符合于这个佛经论点或者上师的教言呢？等等，你自己无法抉择呢，可以到上师面前或者其他道友面前去做一个做一个抉择，他们帮你抉择。所以说呢，在这个其他的很多教言当中讲，自己无法抉择的事情呢，那么可以到智者面前去就是听受他的教言，就是请他帮你抉择。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抉择和他人帮你抉择，好像看起来方法不一样，但是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最后呢，就帮助你自己呢，就说是升起一个这个正确的智慧啊，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取舍，那么做一个正确取舍之后呢，那么你就是在这个这一次上面呢，你就战胜了这样一种战胜了这样一种魔业了，在这一次上面呢，你就取得了胜利了。所以每次都能够如是如是的，可以说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你的修行呢，才会真正的保持在这个最终的。因此说呢，他这个时候呢，看穿了他的这个虚心假意。那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自己呢，也就是坚信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因果之道吧。所以说他说呢，我绝对不会从不知道那种退转回来的。所以说完之后，他就开始毫不迟疑的越过火海了。那么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世纪这个视线当中的魔王和这样大菩萨之间的这样对话，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视线，实际上呢，就说明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是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可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故事当中呢，魔王波旬他是显现成天神的形象啊，显现天神的形象。如果就是我们在某一次修法的时候呢，如果在天空当中显现一个天神的形象，特别庄严，而且放着这样的光明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很可能就相信他的这样一种话了，不对他自己所说的话去做一个分别，他这说的话到底是怎么样呢？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吗？还是不真实的呢？这个不管啊，依靠他的这个形象啊，他很庄严啊，他肯定是一个怎么怎么样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上他的当的。也就是说，很多这个修行人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很多魔变现成本尊呢，很多魔变现成其他的形象，然后跟你说一些非法的时候呢，你自己如果没办法辨别的话，那么听他的话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就会从菩提道当中退失。因此说呢，我们可能也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就算他不显现成这样的天神的形象，但是呢幻象成其他的一种形象，那是我们退失这样布施、退失持戒，或者来自于退失这样的一种这个从密法当中退失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魔业啊，都应该注意啊。这样的一种话呢，实际上根本不符合于这样的一种正道的。这个方面并不是吓唬，实际上以前呢，就很多人已经出现过这样情况，有很多这个师傅啊或者居士在佛学院学过很长时间，但是回去之后呢，受到这些这个魔王的这个阻扰，或者通过其他恶知识的这样阻扰从密法当中退失的也有很多情况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学到这些教员之后呢，也应该好好的这个分析，或者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一种委员之前呢，好好的就是要听闻这个经典听闻论点，听闻上师的教言，在这个听闻过程当中呢，自己就知道哪些话是对的，哪些话是不对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有一个智慧的话，那么就不太容易从这个正道当中退失。结果刚刚还烈焰熊熊之火海，顷刻就变成一令人赏心悦目之花园。魔王波旬只得愧疚满面的迅速离去。如果自己形成正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魔镜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没办法产生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大的这样一种作用吧。关键是在自己的心地自己的心地能不能堪能对这样一种外境能不能堪能。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的话，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一样，他一说完之后毫不迟疑的像这样的穿过火海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外在的这个虚假的这样的这个火海呢，顷刻之间就没有了，而且呢变成了这样的赏心悦目的花园了。魔王波旬做不了障碍，他自己只能就是说非常羞愧的非常愧疚的这样的话迅速离开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战胜魔界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把看穿之后呢，然后他就没办法对你做有障碍。如果你看不穿，然后在这个里面被套住之后呢，然后失败的就是你，然后呢魔王的话就他自己就会胜利的。释迦牟尼佛以前也曾有一世为大势力国王，将众多衣物、饮食、珍宝以及珍宝以及珍宝言氏之儿女等等一切人财物，皆随意布施给众人享用。那么又有一次呢，这个佛陀呢转生一个大势力的国王，他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财物和人等等呢，像这样的话随意给这个一切众生布施。提婆达多当时为第四天，一次化现为婆罗门形象欲给国王布施制造委员。他前往国王面前索求国王身体，国王立刻就满其所愿割下自己身肉布施与他。 国王后又以发心清净力而令身体彻底恢复，而第四天则因为不思自造委员之恶行，即刻灭尽自己所有福德，而且直堕无间地狱。那么又一次呢，就是这个佛陀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在布施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对境呢是一个第四天，但是第四天呢就不像以前的第四天一样，他们就说通过这个试探的形式吧，那通过试探的形式来检验菩萨的这个发心的真伪，这个方面呢，这个方面呢开始就索要这样一种身体，或者也不是为了满足菩萨布施的心愿而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呢，他通过恶心引发的。他自己通过恶行引发，想要使这样的一种这个国王从这个布施当中退失，想要从菩提心当中退失，这个时候呢，开始以恶心可以说引发来索要这样的一种这个国王的这个身肉，想通过这样的方便，他自己一割自己的身肉，升起后悔心而失去善根的时候呢，他自己就非常欢喜了。但是呢，这个国王的身体呢，没有就是说这个他自己国王割身体的时候没有通过这样的疼痛等等的而退失菩提心的，后面呢，通过这个清净心呢，又令身体恢复了。这个第四天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也没有像其他一些第四天一样，最后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呢是想这个让这个菩萨退失，但后面呢，他自己看到菩萨的行为之后呢，开始心生追悔，开始在菩萨面前忏悔等等，这个方面也没有做，所以说呢，他自己通过这样一种恶心制造违缘的这种因缘，顷刻之间灭尽了自己的这个福德，而且灭尽福德之后呢，死后呢直堕到无间地狱当中去感受这样痛苦了，感受这样痛苦。他呢就是以前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前世吧，也是提婆达多的前世。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第四天呢通过因地修持善法呢，他一般来讲这个心地呢比较善良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彻底成为这样一种圣者的身份吧，或有的时候这样恶行现前的时候呢，这个也难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看到这个论点佛经当中其实记载了第四天的种种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行，这个地方所显现的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心行好像是这个没办法这个符合，但实际上呢，只要是你自己没有彻底的断尽这样一种这个邪见之等等之前呢，都有可能升起恶心。所以，即使是现在我们自己在修法的时候呢，每天在熏陶这样的一种大乘菩提心啊、大乘的悲心、大乘菩萨心，但是呢，也难免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心行当中呢，升起这样的恶念。生气这件恶念对别人呢开始做损害啊，或者对这样一种上师佛法升起邪见呢，也是有可能的事情的。释迦牟尼佛以前成为威严商主时，对贫穷者等可怜众生非常关心。常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悉数布施，无论如何布施都未曾升起过担心自己财物用尽之余。那么还有一次呢，佛陀转成威严商主，转成威严商主的时候呢，对其他的一切贫穷可怜的众生呢，是非常关心的，而且不单单是关心，为了使他们能够从这样一种可怜的状态当中摆脱出来，他自己呢也是经常布施自己的一切的财物。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布施，布施的财物多还是少，从来没有担心过。那么通过这样的布施，会不会把自己的财富全部用尽？那么用尽之后，我自己怎么生活啊？等等，这样一种想法呢，从来就没有升起过的，没有升起过。因为在这样大菩萨的这个心当中呢，他都是想怎么样众生得到利益。那么就是自己怎么样得到利益啊，或者自己贫穷怎么办呢？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在大菩萨的相续当中，那么就是不会升起来的。第四天呢，为了探视其心真伪，便施用幻化方便将施主财物进阶隐藏起来，只在威严眼光所及之处置以绳子与一把镰刀。商主顿失财产，只剩绳子与镰刀随身，于是他每天便以割草卖草之钱财，任想尽办法满足众生所愿。第四天，他自己为了试探菩萨的这个菩提心的真伪，所以说呢，使用幻化的方法把这个商主的一切财物全部隐藏，然后呢，只是剩下了一个绳子和一把镰刀。然后呢，这个商主失去了财产之后呢，他也没有伤心欲绝，然后呢，也没有这样一种怨天恨地的这样一种心情呢，也没有这个升起来。他自己呢，就看如果有绳子有镰刀的，还是有办法的。所以说呢，他就用这样一种镰刀割草，然后用这个绳子呢，把这个草捆起来，然后背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这个卖钱。然后呢，通过这样的卖草，这个钱呢，还是满足这个众生的这个愿望的。 第四天，眼见此人已沦落至如此贫穷地步，但还能以无有怯懦之心态继续例行布施，于是就现出身相，对威严说道：“大师主，你对布施如此有信心，能继续以无有贪心之心智广行布施，这样行持下去，将来定会发财致富。”第四天王看到之后呢，也不得不佩服，所以他自己呢就现出了这样身相，对这个给大菩萨讲，那么你这样对布施有信心，一直这样行持下去的话，那么肯定会得到很大的财富的，他就说肯定会得到很大的财富。商主则淡然回答说：“我即便一贫如洗，也不会做恶劣之事。若我心中依然存有利色之心，则愿我永远贫贱，无有财物。”那么商主他听到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第四天恭喜他，或者就说祝愿他以后发财致富的这样的话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的。即使是我一贫如洗的时候呢，也不会做这样一种恶劣的事情的。那么如果我心中有利色之心的话，那么就愿我永远贫贱，那么永远呢就是没有财。这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菩萨正视他的心态就是这样的。那么一般的人不一定这样的，一般的人在这样的一种这个遇到这个顺境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外在的环境或者他在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条件比较富裕的时候，比较顺畅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去造恶业啊，他们不会造恶业。但是一旦一贫如洗啊，或者一旦碰到这样一种这个委员的时候呢，逆境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去做恶劣的事情了。这个就一般人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正士或者这样的菩萨呢，他就不会这样。这个方面在沙迦班智达格言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正士呢不管再怎么贫穷呢，他也不会去追随这个劣者道，他根本不会去做劣者道了。他就说好像这个燕子他再口渴的时候呢，他也绝对不去喝落地水一样。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正士的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千万不要说是什么在这个环境也非常就是说这个政策也很好的时候，或者像这样自己有吃有穿的时候呢自己对上师三宝就有信心，然后呢自己对行持善法就有信心。一旦这样的一种时机一改变的时候，或者说一旦遇到这样委员的时候呢自己开始舍弃上师三宝，然后开始这个从善法当中退失，这一方面就是完全不应该的事情了。所以说应该像这个地方商主所讲的一样，即便一贫如洗也不会做出这个恶劣之事来。因说像这样的话，自己就这样表白他的心态：我每见祈祷众生那难忍痛苦，心中就会悲悯不已。因此只要我手中尚有一丝财物，我便不敢对其言说自己一无所有。他就是说呢，我自己呢就看到这样一种这个众生一贫如洗的时候呢，像一点财富都没有的时候呢，像这样我自己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忍生气呢，就没办法克制的这样悲悯之心。所以说呢，我如果手中还有一丝财富，或者就是说我还有能力去创造财富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放弃。我有一丝财富呢，我就不会对这些众生说呢我什么都没有这方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妄语就是一种妄语的。因此说呢他自己呢就是对这样一种救度众生吧，或者对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喜欢，有很大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兴趣。所以说呢他自己有一点财产的时候他就会做了。这个完全是如果是按照菩萨来讲，他就是菩提心引发的。如果不是菩萨的，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来讲，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如果菩提心不是像这么强烈的话，也就是说是坚信这样的前生后世。如果有这样前生后世，那么今生当中我其实是说把自己的财产布施完之后呢，我自己在饥寒交祸当中死亡了，但是呢还有后世的缘故，我今生当中呢已经做了非常就是说这个稳固的这样资粮，所以在后世当中呢我仍然还会就是说做这样的一种布施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前生后世的这样一种世间正见的话，那么肯定呢自己的生生世世当中都会善妙都是会善妙。所以说呢一般诚信前生后世的人，或者说有菩提心的这个人呢，他是在今生当中在尚有生命的时候呢，他不会造恶业，他会这个广积善法。而且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他就会知道呢，我今生当中我把我一切的这样一种资产全部布施干净之后呢，那么这个完全成了这个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全部成了成佛的善根。所以说呢对自己对他人呢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而且呢这样一种这个在一种这个善根成熟的话，我在生生世世当中呢都会如此欢喜的去行持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心的。因此呢从方方面面考虑，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不会担心现在我的东西没有了怎么办，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 第四天劝解他说，在你自己财富未圆满之前，给别人布施是非正确，也应放弃布施，积聚钱财，待有一定财产后再行布施也不为迟。那么第四天呢，就针对他现在这种情况吧，他就说你自己的财产现在还没有圆满，或者就是说连你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自己的时候呢，你还要给别人布施，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那么你现在呢，应该停止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的开始就是说不要布施了，然后呢开始积极的积累财产，然后有一定财产之后呢，再去布施呢，也可以说是不晚，那个时候也是可以的。这方面就开始这个观察。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代表了有些人的想法吧。有些人呢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的钱不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财产不多，现在的话暂时呢就是没办法行布施。等我什么时候得到一笔财产之后呢，我用那笔财产去布施。然后呢就是这样想，但实际上呢，本身这就是一种这个牵利的心态。有这样牵利心态的人呢，即使是说后面又得到一笔财产，他又会想这笔财产不行啊，再得到第三笔的时候再布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想下去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呢，永远没办法布施。而且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恶鬼的心态啊，就是有恶鬼心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佛经论点当中呵斥呢，这个就是守财恶鬼啊。实际上你的现在的身份是人，但实际上已经在行持恶鬼的事业了。因为说像只要你一旦断命之后，一旦断气之后，马上就堕到恶鬼当中去。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有一定财产的时候呢，就要用一部分财产去可以说去布施的。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正确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千万不要想以后有什么时间的时候布施，而现在真正有这个对劲的时候呢，他自己根本舍不得布施，根本舍不得供养。这方面就是这个不正确的这种想法，不正确的想法。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第四天劝解他的时候呢，在你自己财富圆满时候呢，给别人布施是非正确呢。这个方面就是很多正士呢，他也是打破这个观点的。比如说呢，这个米拉扎巴尊者他也是讲过，报告当中讲过，如果就是说有人来，可以说是这个人，有人向我这个可以说祈祷的时候呢，即使说现在我的一口饭吃在嘴里的，我要把它吐出来，像这样的话，我要把它布施出去的。就是我只有这么一口饭，我已经吃进去了，但是呢，如果他要的话，我吐出来给他的，因为这个方面。这个心态呢，就是说是说明了这个菩萨呢，他对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这种这个态度很明确啊，很明确。如果外边有这个财物嘛，就把外面的财物布施；实在没有的话，就是想方设法要布施。米拉日巴尊者说，即使是说吃进去的饭都要吐出来布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吧，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说，对这个修集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啊，对修持这个布施行。也应该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见解啊，有这个见解去摄持的话，那么自己就应该知道，就懂得了平时再怎么样去做，尤其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方方面面自己的财富不是很圆满的时候呢，应该想方设法想方设法除了自己必备的这样的生活物质之外，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布施，不要就是想以后怎么办，自己布施完之后呢这样一种好生活没办法享受了，像这样的话自己肯定要贫穷了。这方面呢就是尽量不要去想啊。因为你如果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你的这个财产来得越快，这方面是一个因果的规律啊。就是说即使是说没有成熟这么快，但是呢你在这样一种行持善法当中死亡，你在行持善法当中行持苦行，实际上也是消除罪业的一种这个重大的方便啊，确确实实呢也是个重大的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是这样的想法吧。在格言宝德论当中在讲第九品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如果你认为我布施完之后呢，我就贫穷了，这个时候呢开始这个吝啬的话，你生生世世当中贫穷成为恶鬼。然后如果就是说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了，反正要开始行持这个善法的话，那么你肯定不会贫穷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授也是一种教言。所以说呢，我们在对这些大菩萨所做的一些教言，或者他们自己亲身的这些经历呢，应该好好的品味。品味好之后呢，就对到自己的这个言行，对自己的行为应该下一个这个决心，怎么样去跟随这些菩萨进行行持的。这个时候呢，第四天是这样这个劝解。商主听后反驳道，即就是我自己欲得利益，也因舍弃财物而行布施，因财物根本无法令人得之善趣，而布施则能令人获取善趣安乐。如果不关心别人痛苦，我自己亦然享受快乐。那么这个商主回答的时候呢，通过正理驳斥通过正理去驳斥他。那么就是说是什么从因果的规律来讲，如果自己想要得到财富呢，也应该布施这个方面就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就是说对自己负责，你如果想要得财富，你就布施；如果你是想让自己贫穷，你就守财就是这样的你是越舍不得，你越想用，那么你就越没有财富。你越把这个东西布施出去你的东西就越多肯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假使是说，即便是想要得到财富呢，得到利益呢，也应该舍弃财富而行布施的。 因为财务和这个布施两个角度的两个观察起来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所引发的这样的果根本不一样的。财务无论如何享用呢，你无法，他的这个能力无法使你带到善趣当中去的，没有办法使你带到善趣当中。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房子啊，或者我们的这些钱财啊，我们这些衣服啊，你怎么享用啊，你尽情的享用这些财富，但是你的后世能不能因此而得到善趣的，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啊，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你享用这些东西是这个享用这个东西不是引申后世善趣的直接因，根本不是引发他的进取心。而布施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呢，我把这些我的财富，把这财富布施出去给别人，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果自然而然就引发啊这个后世善趣的安乐啊，自然而然就引发善趣的安乐。所以说呢，这两者之间呢，应该做区别啊，应该做区别。愚者呢不知道他，所以说他自己根本舍不得布施，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啊这个拼命的寻找财物啊，拼命的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积累财物啊，舍不得布施。而智者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财富的时候呢啊，有一点财富他自己就愿意布施，有一点就愿意布施。所以说他通过这样的话可以啊，可以说生生世世圆满自己的这个资粮。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根本啊就是不关心别人的疾苦，那么我自己也不会快乐的啊，不会快乐。菩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别人快乐的时候他也快乐，别人这样痛苦的时候他也跟着痛苦。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疾苦，我自己拥有财富不布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自己肯定啊难以得到快乐的感受啊，绝对得不到快乐的感受的。三祖随后一直心念坚定然后呢，就是这个不辍布施，第四天了之其愿力后，高兴说道：“你这财物实已被我隐藏，我今后定会常常帮你，为你财产永不耗尽，使你财产永不耗尽。”第四天说完，就一边忏悔，一边隐身而去。那么这个第四天看到之后呢，了解到他的愿力，他自己心生随喜之心吧。他像现在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告诉你呢，你的财富实际上被我隐藏了。那么今后的话，就说这个不但把这个财富还给你，而且呢还经常帮助你啊，可以说是加持你，然后呢使你的财富呢就是这个永远不耗尽，能够满足你啊，可以说不断布施这个财富的这种心愿。所以说呢，这个第四天一边啊向菩萨忏悔，一边呢开始隐身而去了。而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变为一妇女，名为能人。当时在宝吉佛出世时，就殷勤供灯许多盏。后于宝吉佛前，能人亲获其受记，待你成佛时，众人也会供灯于你。能人以此供灯善行为主，在众多佛陀出世时，都以如是供养培植善根。这些行持在《百颂本师传》等史书中都有记载。那么还有记载呢，就是佛陀曾经变一个妇女的时候呢，他自己在这个宝吉佛出世的时候，在他面前呢通过精进努力供养了很多这样的酥油灯。那么后面呢，就是在因为供养酥油灯的这种功德，在佛陀面前亲获受记，那么你成佛别人会供灯于你。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赐予他成佛的受记啊，这个地方讲的待你成佛时，就是说你肯定会成佛。然后就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讲，你成佛之后呢，也有很多人给你供灯。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艺术果和一种这个等流果吧，一种艺术果和一个等流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供灯最终呢将会成佛，这个方面从艺术果角度来讲。然后呢他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人给佛供灯，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等流呢，以后的他的弟子或者很多众生呢也会给这个佛陀供灯，也会给他成佛的时候供灯。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成两种果，两种果。然后我们也知道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过了，供养酥油灯它的功德非常这个非常巨大的啊，它功德非常巨大。所以说如果经常自己通过清净心像这样供灯乃至于每天的话不间断的供一盏酥油灯，如果能够供一盏灯的话，那么自己生生世世当中呢不会愚痴的根本不会愚痴。而是因为像这样灯呢它代表一种光明吧，所以说呢潜出黑暗的，一方面自己这样这个供灯的话一方面这样供灯的话，那么自己肯定呢就是说是潜出这个潜出自己的这个愚痴黑暗，所以生生世世当中呢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聪慧的这样一种智慧具有这样聪慧的智慧。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这个灯明呢可以潜出黑暗所以说呢自己呢可以说是经常的生于这个光明之处，或者就是说自己呢通过在佛前供灯的缘故呢，那么自己的这个眼根呢这一方面的自己的身根呢也会非常的这个圆满非常圆满。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而且呢是通过这样供灯的话，也会最终会这样的话得到这个佛陀的受记，生生世世呢止于正法，止于三智士，止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听闻教授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现在有能力的时候呢， 不管再怎么样忙吧，不管再这么样贫穷了，反正呢每天一个小小的酥油灯呢，这个方面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还是这样做得到。而且呢像在那自己在做灯的时候，通过清净心啊，清净愿发心，然后呢这个每天供完之后呢，通过清净心啊，这个擦干净这样的一种灯盏，然后呢把这个干干净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把这个手洗干净搓灯芯，然后呢把这个灯芯插进去，然后开始发愿啊，然后呢就开始这样一种把这个灯油注进去，然后呢开始点。这方面实际意义上呢，这一个过程呢，如果这样能够坚持下去，每天这样做的话，实际上也是一种这个大福德的因啊，确实它一个恒长吧，持续不断的这样的因。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付出一点点啊，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吧。虽然我们就是没有现在也许没有能力呢，每天供一万盏、几十万、几万盏这样的一种能力没有，但是每天至少一盏灯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应该去做。而且法王仁波切也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提倡供灯，他自己也是这个每天都是出很多钱吧，然后每天都是3000盏灯，这方面是就是这个没有间断过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也应该按照这个佛陀在这个这个可以说供灯功德经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教授，然后呢还有很多上师的教言等等，这方面呢也好好的就是精勤的开始这个供养这个供养酥油灯，实际上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而且我们在供灯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菩提心来摄持啊，通过菩提心来摄持，那么应该观想这个灯啊，这个灯气呢就好像这个什么呢，我们在插的时候，这个灯气呢就好像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一样，这个法界一样的灯气，然后这个灯柱呢，灯芯呢就像须弥山一样高大的，然后呢这个灯油呢就好像四大海水一样这么多，然后这样一点的时候呢，整个法界都可以说充满这个光明，在一切佛面前呢都能够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酥油灯供养，能够这样坐意观想，肯定能够这样成熟的，绝对能够这样这样圆满的。所以说呢，供养一盏小小的灯，但实际上如果你懂得善巧方便的话，它可以积累无量无边的质量啊，确确实能够积累无量无边的质量。而且如果再能够发愿可以说菩提心来摄持的话，绝对成佛的因。这方面呢必须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好好的记在心里。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以前在很多佛出世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供养培植善根的。那么前面呢就讲了很多呢，佛陀是在这个行这个布施道，那么下施的时候怎么样？那么这个地方讲是上供的时候怎么样？上供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宝鸡佛面前，然后呢精勤供养酥油灯，这是上供。而且还在很多佛出世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供灯呢、供宣化了、供清净水呢、供养很多很多其他的资财，通过这个方面来上供而圆满质量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行持，在百颂本师传当中也有记载。有佛经中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于无数如来前，以无量无边供品供养成事过。那么在无数佛陀面前，在通过无量的这个供品呢，就是这个供养这个佛陀成事佛陀，所以说呢，最后呢才圆满了，不可思议的像佛陀一样这么广大的这个福德善根才这样圆满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一点点小小的善根呢，千万不要满足，一定呢就是坚持不懈的，这样的话就努力的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培福，努力要去这个这样一种做很多很多这个殊胜的善供下施，才有机会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迅速得到道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果位。又释迦牟尼佛以前为独锡施主时，2000仙人遭遇饥荒，独锡于12年中以饮食供养这2000仙人。那么在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一个大施主，所以说呢在遇到饥荒的时候呢，他在12年当中通过饮食供养2000仙人。又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送喜施主，当时有1000圆觉出现于世，送喜就在12年中对其普行供养有时曾经一世呢他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十二年当中呢对这样一种这个对这样一种这个独觉开始这个做供养而圆满善根。又释迦牟尼佛成为觉天国王时，曾于10000年中给80万婆罗门供养坐垫，又于精气中供养能治病之食物。在这个佛陀在做国王的时候呢，通过他自己殊胜的福德，所以说在这个10000年当中给80万婆罗门呢经常供养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坐垫，然后呢又在精气当中供养能治病的这个食物等等。另外释迦牟尼佛在成为哥嘎啦国王之前，曾变为一故宫以清净心供养4比丘尸团，后为国王时能回忆起这些前世经历，他曾亲口说过，此果报乃为我布施妙药发挥功能所致，而且还宣说了布施之其他功德。还有呢，佛陀在变成这个国王之前，就是变成这个哥伽喇大国王之前呢，他自己是一个故宫的身份通过故宫的身份，他自己呢就是说财富不多，但是呢他曾经呢通过这个很清净的心，非常清净的心呢，给这个4位比丘可以说供养了这个食团，所以说通过这样善根，他自己得了国王的果位。那么就是说后面成国王 光之后呢，他能够回忆这些经历，然后呢就啊就是对这些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啊这个供养的功德呢能够升起定界，而且他自己亲口说呢，像这样果报呢是我啊布施妙药啊布施妙药所发挥的功能。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师团也称之为妙药吧。从这个方面观察的也称之为妙药。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啊，可以说供养的时候呢，从这个法所发挥的功能呢，所以说还宣讲了布施的几大功德。这些内容啊，在34本身传中啊均有记载。今天讲的这个地方。